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会把整章都一起的来读。我们可以用单数节弟兄们来读，双数节就姐妹们来读。好，一起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逐谢。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学习僧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辩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女人要纯净学道，一味的顺服。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把你自己的话打开来念的时候，我们需要主的圣灵也在我们心里打开你自己的话。当我们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帮助我们有一个能明白的思想，也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来顺服的意志。当我们在这里来一起思考你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愿你自己的话被解开，你的自己被高举，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的面前得着你自己的教导，也能够走在你喜悦的路中。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会，主若许可，我会近期一直的会在提摩太前书这里继续的跟大家来交通到，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或者说我们当如何的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第一章稍微有介绍到写提摩太书信的背景和主要要做，他要提醒提摩太的几件很重要的事情。那里提醒我们，要嘱咐在教会中的人不要听从荒谬的言语， 但是必须在爱心是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所生出来的爱心中彼此的相爱。也说到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战，这是他告诉提摩太他之所以写这封信的主要的目的。然后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在教会生活中一个普遍性的情形。在教会生活中第一个最重要的事就是祷告，每个人都懂得祷告，每个人都在一信主的时候就开始在学习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祷告是一个基督徒也是教会生活中第一件开始在进入也在学习的事情，同时祷告也是我们一生之中不断的在学习的很宝贝的一个恩典。在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或多或少别人教导我们也好，我们自我的意识也好，我们常常认为祷告就是向神求东西，对不对？我有难处，我有需要，我有这样那样的不够，所以我们是透过祷告来向神要东西。只是多数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对祷告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已经蒙恩得救有了主的生命，那我们就要更好的在祷告的事情上受教导。主耶稣有很清楚的在一开始就教导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什么？谁回答我？对不起啊，我耳朵不灵，还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并且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这里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真正明白神心意的祷告，求神的国求神的义的祷告，是合乎主的心意的祷告。不等于说我们有难处我们有软弱不应该到主面前祈求，当然我们需要，但是这个不是祷告的真正的终极的那个目标。有一次有一个传道的人啊，当然他是在苏格兰的地方，在一个主日学他发了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叫祷告啊？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就讲到很多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什么。他以为这个题目对那些小孩子很难回答，讲不出来，大概很多人就说我刚刚求神帮助我，爸爸买一个玩具给我，他给了。但是他没想到的，所有的小孩子竟然举起手来抢着要回答，他就很惊讶，他说他就点了一个小孩子的名字，他说你起来回答吧。那个人就小孩子就这样回答，他说祷告就是奉 主耶稣的名承认自己的罪，感谢神的怜悯，并且在神的旨意中呈现我们的心愿和敬拜，把这个传道人吓了一跳，怎么小孩子能这么样准确，这么样精准的讲出这个祷告的含义。当然我们知道，在苏格兰那时候一段的宗教复兴的光景底下，他们的主日学都有信仰问答的，小孩子都背了信仰问答，所以他很容易回答。但是有些时候我就发现说，当我们能够用一种的信条或者精确的话语来描述一些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当然是非常非常的美。同时也有一个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可以很懂得也能背这些的信条，却跟我们实际上的认识有天地之别。有很多事情都向我们证明是如此的。当我们把信仰，什么叫做信主，用信条描述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精确的。但是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能够背诵信条信经，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经历那个重生得救的事实。你我自己都能明白事实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说，在教导的当中，我们老早已经受过教导说，当当向神要东西的祷告是最原始的、最起点的祷告，远远的不足。基督徒要学习祷告，第一个事情是将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权柄和管理之下。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必须非常清楚，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父，我必须有一个愿意来听从主的那一个的心态。今天我怕有不少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带着一大堆的要求，好像拿着一个空篮子就来到神的面前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还要这个，你都给我装满它。其实这样的心态我们必须被纠正的，不是说神不听祷告，神不乐意施恩，而是真正的祷告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祷告是为了建立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我们能够明白我在他面前是如何一个蒙恩的人，是一个如何需要恩典也需要顺服跟拣选他的旨意的人。所以一些弟兄们就告诉我们，真正祷告的得着不是你求什么得着了，是你在祷告的当中被神得着了。也有一些弟兄经过很长的祷告的道路以后，他们告诉我们，
一个祷告得着答应的那个结果，其实我们把它看成结局，看成祷告的目的。他说不对，祷告的结局照不照你心愿的，其实并不是结局。主叫我们要祷告，是盼望就在你祷告的过程，你被主改变，你对主有了更亲近的关系，有更清楚的认识，有更爱他的心智。你在祷告的过程中，你也被神关照，被圣灵关照，你看见自己的不够，你需要被纠正，你需要在哪些方面被改变。所以那个弟兄说，祷告的我们称为的过程才是真正的目的，我们称为目的跟结果的其实是过程。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是把这个次序给混淆了，以致我们把一个要结果的东西当成这个叫做答应。其实真正的答应是在你祷告过程中，你学会了，认识了体贴主的心意，你能跟他同心了，你能明白我这些地方很多我其实我都错了，或者很多地方我不够，我需要主纠正我。所以第一件事，这里说到祷告的事情，附带的他提到第二节哈，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谦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在保罗的身上有一种东西常常是我们很羡慕很佩服的地方，他经受的苦难，他经受的迫害，他曾经有在某一个圣经的书信里边提过的，在这里我们不必一一提出来。但是他经过那很多苦难的时候，他有一次在向人诉说这个福音的时候，他说，我巴不得你们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的来认识耶稣，跟像我一样的来爱他，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一个非常宽大的心，因为他在困难的当中，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他知道人性本身有多少的软弱。他并不像我们有些人，有些时候我们热心起来，我们对人遭遇一些难处还是什么时候，我们甚至帮他祷告，哦，就让他受多点难处，让他能够更认识你。其实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应该的是像保罗一样，让他们能够更认识主，更爱主。但是我们不盼望，我们不愿意他们要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如果能这样是最好的。那保罗也是受过当局政府或者当时世界政权的许多的压迫的，他们讨厌他所传的福音的。那保罗却在这里对我们说，要为君王，要为一切在座有权位的人祷告。有些时候政府当官的，他们有些的政策，有些的做法是不符合主的教导的，那些东西我们当然要鲜明的站在主的一边，但是我们仍然要为他们祷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来度日。你想想， 如果一个动乱的局势，我们的生活到处奔波，像打仗，像许多的迫害的地方，今天我们看见在中东，我们看见很多地方仍有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为那些的地方的基督徒，我们一面为主感恩，我们一面为他们祷告，我们求主保守他自己的见证，我们也求主赐给他的儿女们有在他里边的平安。我们千万不要自视过高，以为说我们很有热心很愿意。我说我自己一个很幼稚的时候的见证，我刚刚得救以后不久，我有机会读到盖恩夫人的馨香的墨药。盖恩夫人在她的信里边讲到，她受很多的苦，家人的苦，社会上的苦，宗教界的苦。盖恩夫人有一个祷告，我说一下哈，你们不要学哈。她一直求苦难，她一直向神求苦难。她说：“用苦难把我炼净，让我更知道我要爱你。”那时候我很幼稚，我也学了这样祷告，因为我热得不得了，我也想我要爱主，我也求主说：“主啊，你也来把我改变，你也来把我到处拆毁。”后来主真的听我祷告，我得救后不久，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了一场一场没完没了的病，一直的缠着我，直到有一个时间，我在医院的时候，医生对我说：“你大概只有七天了。”医生也跟我说：“你以后一辈子，你可能再也没有走路的机会，你能活你就用轮椅。”然后我那时候的病不是一样病，一样加一样。然后我就那天我就对主说：“我说主啊，我还很年轻呢，干嘛你给我这么多的疾病，一样接着一样的来呢？不是祷告你就会听就会医治我吗？”不过那一天我很感谢主，他真的在晚上夜里的时候对我的心说：“所有这些都是你要的，因为你向我祷告了，我正在听你的祷告。”当然主许可的，主给恩典，主也把我带到今天。我要说的是，主的确有够用的恩典，但是有多少次我濒临彻底的失败，彻底的放弃，我们真没有我们自己想象那么能耐，没有的。你自己想想看，发高烧发到40度你就头晕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我不是说要拒绝所有的苦难，当这些事已经临到你的时候，我们就要从主的手中存顺服敬畏的心来领受。但是我愿意说，我们也需要求主给我们能够平安敬虔端正的度日的机会。接着下来第四节开始，保罗在说到我们教会中或者说信徒生活中有一个很大的托付，他说到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他使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之事必证明出来。教会也好，信徒的生活中也好，我们必须明白神有一个心意，这个心意就是万人都能够得救，明白真道。信徒的生活不是因着主救了我，我要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这不是主救你救我的目的。主救你救我的目的是透过你和我身上神彰显的救恩、怜悯和慈爱，让我们能够去向人证明说，向人传扬说，神爱世人，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弟兄姐妹，我偶尔有时候听见某些基督徒说，我向那个人传福音传了很多次，他一直不信，也许神命令他不要得救的。千万别这样说，这是错误的教导。神愿万人得救，不喜欢一人沉沦，这是圣经讲的清清楚楚的话。而且他给我们再次的让我们看见几个事实的要点，也是你我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明白的要点。第一个，只有一位神，没有全世界讲的那么多神。其实讲穿了你就很简单能明白，释迦牟尼不是神，是人把他捧为神。孔子不是神，是人把他捧为神。穆罕默德不是神，是人把他捧为神，对不对？只有一位神，就是创造宇宙万有，包括创造你，创造我，给你我生命气息的这一位，他是神。保罗很清楚地告诉过外邦人，他说，其实神的神能和他的作为是明明可知的，接着他所造的万有叫人无可推诿，对不对？所以没有许多需要争辩的东西，因为神就在哪里，接着他所造的已经给了明证。还有在你里边，你的生命中，我们曾经上一讲讲过有良心的问题啊，所以你的良心也是印证来的。所以有位哲学家叫做康德，他就说过这句话，你抬头看看星星，你低头看看你的良心，哪里没有神？不用提太多的证据，每个人自己能心知肚明。既然有神，人跟神之间被罪恶所隔绝了，所以必须有一位中保。所以这里说，在神和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别的拯救，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到神那里去的。行善不能把你带到神那里去，你行不了永永远远的善。做功德弥补不了你的罪恶， 改正你自己也没办法叫你能满足神的要求。所以在神和人的中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圣经说到基督耶稣的时候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因为他是神道成肉身成为人，他具备有完全的神性，在神的面前可以为我们代求，也可以成就神的心意。他具备有完全的人性，他能体贴你我的软弱，他能够把我们一切的软弱他都能够理解。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就是人与神中间唯一的中保，因为只有他，透过他，人可以在他里边去到神的面前得恩典。这也是十字架所非常清楚的显明，他悬挂在天地之中，他头触摸着天，他的脚触摸着地，他的手把我们的罪恶跟神的圣洁离得那么远的距离，可以在他十字架上我们找到和解的点。所以他是唯一的中保，记得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叫人与神和好。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就是基督福音与一切宗教不同的最重要的点。所有的宗教劝你要怎么样改变、改过、自新，要你怎么样弃恶从善，要你怎么样努力，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用自己的生命让你、让我的罪因着信靠他都被他赦免、被他担当、被他洗净，而且藉着圣灵的重生给了我们一个做神儿子的身份和生命。凡是一个真正蒙恩重生的基督徒都能这样的见证说，你里边在信靠耶稣之后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对主的关系渐渐变成一种知识化、教条化的关系，人的许多好心来冲淡了主在我们身上那个救恩的非常清楚的那个的要求。所以有些时候今天有些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是以人为本的传福音方式，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传福音方式。这种以人为本的传福音方式就是人的需要 就着人的心态，我们来向他们传福音，我巴不得我们能够被提醒，这不准确。所以有一个基督徒，我说他的名字，你们很多人都也许会认识哈，他是很出名的一个基督徒，叫做陶树。他这么讲的，他说基督呼召人来背十字架跟从他，我们却在传叫人在神的名下更多的享乐。基督呼召人撇弃世界，我们却在传只要接受基督就可以掌握世界的一切。基督呼召人要攻克己身，我们却在鼓励人享受物质文明带给我们的各种的舒适。基督呼召人要实际，我们却鼓励每个人起来，甚至鼓励他们成为宗教世界中的明星。基督呼召人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却在鼓励人尽量的寻找享受世上的欢愉。这种享乐的思想其实连在世界上的职人都不想说的，竟然风行在基督教世界里边。基督徒的福音不是叫人自我受苦，但是同样不是叫你去追求世界的福乐。我们必须分得很清楚。所以圣经说到，神把主耶稣当为赎价给我们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因为神没有预定我们灭亡，乃是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救，他为我们死，好叫我们因信他而能活。所以在教会生活中，刚才我已经提到两点。第一点，祷告是为着你自己与神之间有更正常的生命的关系，祷告不是为着寻找你自己的目的，达到你自己的目的，是在祷告的过程中来让神改变你，改变我，让神的旨意更显明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所以祷告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实在也必须常常持久的来学习和更合乎神心意的祷告。顺便讲一下，前不久楚芳在这里说到，他说他参加教会很多的聚会当中，有一个他很喜欢的，就是周二或者周四，这里其实有祷告聚会哈。当然你因工作的缘故，你因生活上其他的原因缘故，你不可能来参加祷告聚会，我们不是说你非要来不可，不是，但是你至少你要知道你在家里
你在工厂，你在学校，你在任何环境当中，你要时时的接着祷告，活在主的心意的当中。保罗有一次在书信中讲得更加清楚的，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我记得好久以前呢，丁弟兄刚来不久，我有一次去找他，然后他突然间在路上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圣经说要不住祷告，你做到吗？你是如何做的？我不敢说我做到，但是我觉得说一个不住祷告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常常记得你是活在主的面前，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人看见，不管人看不见。有时候我做错了事，但是有一件很明显的事，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一种常常活在神面前的状况跟心态，你一旦错了的时候，圣灵真的会在你里边提醒你，主不高兴。那因此也就着这一点也再说多一点点，是什么？当主告诉你说他不喜欢你这样的时候，就是你需要接受顺服，而且是从心里来接受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自己很会给自己圆解，我们明明知道有一个情形是神不喜欢的，但是当时圣灵在你里边感动你，提醒你，你觉得不对，你也在主说我承认我不对了，求你赦免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就完了，然后明天又来了，我们认为说这是我的软弱，我克服不了的，我必须常常天天这样做。所以难怪有些人对我们很不满意，他说你们基督徒太厉害了，天天犯罪，天天晚上认罪。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是一个警告跟提醒，这不叫悔改啊，真不是叫悔改啊。悔改是你一旦知道不对，就从心里弃绝他，丢掉他，不要他。不是说你以后永不会再错，而是说你已经从心里不要这个东西，而不是说我一路认错，我一路要活在这种状况底下，这是没路的。这不是圣经所说的悔改的。圣经所说的每件事情都是从心灵诚实来说跟来做的。那么第二件事就是说到我们都负有一个天职，因为神这样爱我们，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体贴到神愿万人得救的心意，我们要把神的这一个心意，把这个的救恩在我们的生活中向我们周围的人来传说，不止传说，而且来 见证，告诉人说只有一位神，在神与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去自己，为要做万人的赎价，一个这么大的救恩。那说到要做见证，我们也互相的鼓励，人不是听我们口中所说的福音，人看福音在你身上到底有怎样的能力。如果我常常跟人讲主耶稣多好，信仰多好，但是我的生活却根本跟我讲的相差200里，人能信我们所传的福音吗？所以你要传福音也好，你也拥有了这一个托付，已经有了，但是你我要求主帮助我们，让主的确活在我们的里边。那么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没有留下我们为孤儿，你还要回到我们当中，你今天就是藉着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个人的里边，也在教会的当中，你要继续的施恩，你也要继续的叫你的福音，叫你自己的大爱能够被人传扬，被人听见，被人领受。主，我们巴不得当你还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体贴明白你的心意，过一个活在你面前的生活，过一个不住祷告的生活，过一个为君王、为在位、为所有的人祷告的生活。主，我们仰望你，巴不得你的话不只是来提醒我们，也在我们里边成为规范我们，鼓励我们来跟从你的力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